听一本书，听一个关于岁月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西南大学，去欣赏那绿荫下的校园，聆听优秀的师生和卓越的成就，用声音为您讲述一所学府的今夕，他的成长，他的苦难与辉煌。
侯光炯，大地之子。从西南大学的南门进入，沿主干道前行不过百米再右转，就是西南大学著名的科技广场。广场的中心坐落着一尊紫红色的半身花岗岩塑像，塑像是一位老人，一手拿着草帽，一手攥着一把泥土，眺望着远方的田野。塑像上的老人就是中国土壤学界的泰斗，令西南大学人引以为自豪的侯光炯院士。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侯老来到当时的西南农学院担任教授。从这以后，侯光炯便扎根于这片沃土，扎根于这座美丽的校园，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培养了一批批中坚力量、骨干人才，尤其是在土壤学研究领域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侯光炯在西南大学的日子里，大部分都是在外边基点科研所度过的。他常说，在城市里搞科研会成为书本的奴隶。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做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到基点来写，否则不予通过。侯老是个很随意的人，给学生上课有时并不拘小节。一次，侯老正在讲课，坐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师点燃了一支香烟，袅袅烟气刺激了侯老的鼻子，他停下话头，扭头看着那位老师，眯起眼睛，做出一副乞求像，给我也点一支嘛，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侯老讲课很执着，执着到敢于让火车停下来。一次，他在云南河口讲课，陪同的教师提醒他控制时间，因为还要赶火车，侯老却说，快去招呼一下，让火车等一等，课还没讲完哩。在西南大学，侯光炯被师生们称为红色的草鞋专家，富有的穷教授。侯老生活简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对自己在生活上的要求有时近于苛刻，让人感觉心酸。他的家具是20世纪50-60年代的，到他去世也没用上彩电、冰箱。不过侯老生活得很开心、很天真，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教学与科研，每天的豪华享受只是临睡前喝上一支娃哈哈，那样子，那副陶醉神情不由让人浮想联翩。每当这时，学生们就会在旁悄悄调皮地唱，甜甜的，酸酸的，妈妈，我要喝。侯光炯爱学生，和学生在一起很随意，但绝不随便，时刻不忘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作风。几位曾跟从侯老搞野外调查的学生就经历过一次关于勤俭节约的馒头事件。长宁缅耕所几位实习生与侯老搞野外调查，所里领导考虑到一行20多人午饭问题不好解决，自己在外面吃又特别费钱，便出于好心和当地镇政府联系了3桌便饭，每桌10个人，每桌标准30元，平均每人也才3元钱，既经济又实惠。当向侯老请示时，侯老没表态。晚上7:40，实习生们吃过晚饭，正在自由活动， 突然响起一阵上课铃，同学们慌忙拿起笔记本奔下楼去。他们知道侯老平时最讨厌上课迟到。同学们一进教室就发觉气氛不对，免更所的全体同志都已在座，侯老也没有了往日上课前的亲切玩笑，神色黯然，表情庄重。学生一落座，侯老就开讲。他先讲了当年在甘肃、陕西徒步搞调查时的艰难岁月，接着话题一转，谈到了第二天的午饭问题。我们外出调查，工作不是摆阔享受，我们有什么资格吃席？我们是广大劳动人民培养的，可现在不少人民还在受苦挨饿。我看，明天每人两个馒头就足够了。侯老发话，学生们自然不敢怠慢。第二天，一行人当真就拎着一桶馒头出发了。从1980年开始，侯光炯不顾自己70多岁的高龄，选择著名的蜀南竹海所在地宜宾长宁县香岭镇，作为开展农业综合研究的基地，一待就是17年。有14个春节在基点度过，其余3次还是在子女亲朋的苦劝匡哄之下，才勉强回到重庆或成都过的。长不过3日，最短的仅一天，就又匆匆赶回长宁。1993年10月，88岁的侯光炯亲自带领一批研究人员和实习生，在长宁县10个乡镇进行农情访问和水田、旱地两项自然免耕技术应用推广的现场考察。24号，准备去双河和梅洞镇，不料天公为难，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大家怕老人淋着，都劝他改期再去，但侯光炯不答应，说有雨更能看到自然免耕法的水保效果，执意按原计划前往。县农业局闻讯，派了一辆卡车来接送大家，大家赶紧让侯光炯坐进驾驶室，谁知老先生坚持要和大家一起待在车厢上，以便一路指导大家进行观察和现场授课。众人怕老先生淋雨生病，苦苦劝求，但老先生死活不肯下去。后来县委、县政府、县农业局的领导也都闻讯前来劝阻，老先生被劝急了，便用头撞车厢，在场者心痛难忍，只得告饶退让，满足了老人的心愿。老先生一路兴致勃勃地指点讲解，大家边看边听，同时变着法儿地用身体为老先生遮风挡雨，直到当天的日程安排全部圆满结束。这次撞车事情两个月后，侯光炯老先生在一首自题的长寿歌中写道：旧事最愉快，怨人伤自身，困难蓄志气，用脑保健康，苦干生绝技，实践出真知，夜夜记疑问，朝朝永睿思。侯老把他慈祥关爱的心献给了他深爱的学生，为此许多学子慕名投入他的门下，聆听他的教诲。高宏宇是侯老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他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记录下与侯老在一起的日子。记得那晚，怀着忐忑的心情初见您，瘦削的脸庞上洋溢着慈祥的微笑，炯炯有神的眼睛关切地注视着我们，于是一路的劳累与晕车反应顿然消失。第二天开始便是充实有序的实习生活了。 整个授课过程中您不停地吸烟，已有助于思考，表情严肃而认真，却又不时夹杂着轻松的话题、具体的事例。于是同学们不仅轻松愉快地掌握了有关理论，而且了解了一些您的独特见解和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怎样由实际情况设想上升到理论研究的方法。大家都知道，您因乘公共汽车独自下乡调查造成的腰伤至今未愈，可是这每天七八个小时的授课您都坚持下来了，而且从未迟到，这是连年轻人有时都觉得腰酸劳累的事情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着您呢？与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们渐渐明白，这是一种爱心的力量，一种对青年一代充满希望与关怀的爱心，一种对国家社会奉献的爱心，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全国闻名的自然风景区蜀南竹海，近年来一部分楠竹生长状况不佳，侯老您亲自带领我们上山，试着从土壤结构生理方面找出病因。一上午调查下来，时至晌午了，您不辞劳苦，认真听取了各小组调查情况，并不时补充纠正答疑，收集资料。调查结束后，您和大家共同游览了部分景点，并给大家讲述了竹海的由来、过去和现在，如同一位慈祥的老爷爷给孙儿们说故事。而后您又与大家在观海楼前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不仅记下了竹海如诗如画的美景，更记下了那段充实难忘的日子，记下了您老的亲切微笑与关怀。记得那段盛夏的日子，有时热得受不了，您就给大家放假。一次您带大家到一处知名的茶馆聊天，置身于青青翠竹之间，听着您娓娓道来的话语，朴素却又蕴含人生哲理，品着那淡淡的香茗，如同进入了一个清凉宜人的世界。您幽默的话语，阵阵欢快的笑语，伴着长长的长宁河漂流得很远很远。您儿童般天真无邪的微笑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同学，至今难以忘怀。或许这就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后来我们要下乡锻炼实习了，您一再过问应急药品是否备齐，生怕同学们中暑感冒，并送来自己的用药。到达各乡镇后，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说是侯老您的学生，便备受欢迎。十几年来，您走遍了长宁的村村寨寨，不辞劳苦，深入田间地头，和乡村干部农民朋友促膝谈心，了解农民疾苦，推广应用新技术。在课堂上，您一再强调我们下乡后要与农民同志交朋友，同学们记住了您的教诲，顶烈日，冒风雨，和农民朋友打成一片。十几天来，既获得了知识上的丰收，更重要的是陶冶了性情，培养起了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您老的言传身教，对每个同学都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侯光炯院士给西南大学学子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那记忆很长很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 再见。